感谢神，我们先祷告，好吧？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同又聚集在一起，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你用你圣经上的话，来给我们做出教导，让我们能够遵行去做，来讨你的欢喜。在这一个特殊的时刻，神啊，你要我们与你同工，在祷告上、侍奉上与你同工，讨你的欢喜。下边的时间，求你做主带领，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神，我们在1月16号跟大家一道学习了寻求神旨意和遵行神旨意。现在我们就来看啊，《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哎，《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圣经上的无花果树是代表预表了以色列国，当以色列国复活了，在195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活了。那么，也就是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现在我们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亲口向我们做的比喻，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下边42节，所以你们要惊醒。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惊醒，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这当中，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第二，下边是要我们惊醒，惊醒什么？惊醒等候主再来。单单惊醒没有用，我们还要预备，就好像我们等客人要来，当那个客人要来的时候，我们要等候，惊醒等候。但是呢，我们在惊醒等候的同时，还要预备，客人来了，我们拿什么去迎接客人呢？拿什么去招待客人呢？啊，是拿什么去献给客人呢？对啊，所以我们在惊醒等候主再来的同时，我们还要预备好我们的心灵，预备怎么样去迎接主再来。所以下边我们就看到，我们在2019年的9月29号，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哈巴古书。哈巴古书当中，在第3章第2节，哈巴古先知受圣灵感动，他的祷告是什么？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声音就惧怕，耶和华呀， 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巴谷先知受圣灵感动，他先祷告祈求，是说明在这些年间。哎呀，弟兄姊妹，2019年9月29号跟大家学习的，我们想不到，就从2019年到现在，2022年的3月份，2年半的时间当中，我们遭遇了什么？这些年间，我们遭遇了什么？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Romeo and Juliet》。哎呀，那个时候说，由于楚玉而在一个城里边封城了，以至于那个人晚到了，以至于消息没有准时传到，以至于 Romeo and Juliet 都死了。我们那个时候认为楚玉封城那是遥不可及，离我们远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吧，从2019年到现在2022年2年半的时间当中，我们遭遇了什么？遭遇了瘟疫。全世界180多个国家都传到了，小国家封国，大国家也封国，小的到家庭封闭，不出不进，大的到国家封闭，不让进不让出。最近我的家人告诉我，我以前住在上海第6人民医院、第8人民医院都封医院了，医院都封掉了，不看病了。为什么？里边有传染了，有感染了，不对外开放了。哦，医院不看病了，我真是不敢想象啊，不敢想象。现在我们遭遇了吧？所以哈巴谷当时的祷告，第一就是求在这些年间，说明时间的紧迫感。然后呢，要神怎么？要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这个作为是什么？我们上次在2019年跟大家学的，那就是神在亚述帝国希拿基列王带了大军从尼尼微北边一直打到南边，在公元前722年把北国以色列灭亡了。但是他为什么不灭亡南国呢？顺带变的事情吗？没有，他就没有灭亡。从地上来看是没有灭亡，但是从天上来看，那是西西家王的祷告和以赛亚先知的祷告，神差遣了一位天使，一夜之间就杀了希拿基列王的185000大军。希拿基列王连夜逃回尼尼微城，在尼尼微城家里边被他儿子杀掉了。而所有这一切在以赛亚书当中已经有预言了，在以赛亚31章8节当中就是说，说明了亚述帝国大军，你们不要怕他， 他不会来攻这个城。神用非人的刀来对付他，果然不是人所有的刀，那是神一个天使一晚上杀掉185,000大军。感谢神，这就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经上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和现在的时事是完全相应的。所以哈巴谷先知由圣灵感动而发出的祷告当中满了对末时的预言，满了对末世的预言。那么我们在2019年9月份到现在2022年3月份2年半当中我们发生的事情，圣经上有没有预表过啊？我们来看一看。所以第二部分是拿圣经来参照对比，我们先来看像不像摩西亚伦，即神呼召摩西亚伦要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进旷野，在出埃及整本书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为什么要这么样子啊？因为以色列民在埃及受苦啊，受苦待啊，他们的男婴，埃及法老王下命令，凡是希伯来人生出来的男孩子都要杀死。那就是说因为在埃及没有活路了。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有多少人在他所居住的地方要逃到外面去，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没有活路了。有的在国外要回国，有的在国内要出国，为什么？他们感到没有活路了。第二，我们看一看像不像约书亚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迦南攻打耶利哥城。注意啊，攻打耶利哥城不是靠兵，不是靠武器，不是靠刀枪剑术，不是的，是靠祭司在前。注意啊，祭司在前怎么？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祭司在前怎么？祷告神嘛，仰望神嘛，求神做工嘛。所以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10章12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是岂不是写在亚瑟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14节，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奇妙啊，啊，奇妙啊！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现在的天气气象和我们现在的遭遇有没有反常啊？啊，是的，加州 南部到加州北部，北加州、南加州，都有森林野火。但是你再也没有想到，在澳大利亚，森林野火烧了6个月啊。烧了6个月啊。澳大利亚不是有森林很多的，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是沙漠，但是它仅有的一些森林烧了6个月啊。但他听他们的报道，但他带族烧死了多少？这是不是整个的天象都在变啊？天象都在变。有的国家，有半个国家全部大水淹没了。这是什么情况？以前有过吗？没有啊。那么天象都在变了啊，天象都在变了。然后第三啊，这是第二，我们再看第三，像不像初期教会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代那光景相似啊？啊，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4章，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了，男丁数目约到5000。弟兄姊妹啊，圣经上一般记载的听道也好，信主的也好，往往是妇女儿童比较多，在这里他特别指出男丁数目约到5000。那么妇女跟儿童有多少呢？那简直无法计算了。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像不像初期教会的光景啊？世界上的人逼迫教会，逼迫基督教，但是相反的，得救的人数反而增多了，得救的人数反而增多了。感谢神啊！对比相照，就像现在初期教会。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4章，圣灵做工，千万罪人悔改得救，天国福音广传。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奇妙吧？圣经早就有过这样的预言，现在情况是不是这么样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以前我们说，哎呀，福音要传到地极，那怎么可能啊？现在通信也好啊，各种的电信设备也好，发展到什么某一个地方发生事情，几秒钟以后可以说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这么样啊。所以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是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刚才耶稣已经讲过，人子近了，已经在门口了。神啊，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特别注意啊？然后第五，那就是圣灵要浇灌神的仆人和使女啊，那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17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为到以前。在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圣灵要浇灌神的仆人和使女，并且神应许到了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为雪。弟兄姊妹，在前几年有没有啊？月亮变成红月亮了，叫雪月亮了，有没有啊？啊，多少年都没有过的事情，都在现在连续发生了。在2018年、2017年，连续发生五次，连续发生五次。月亮要变雪，应验了吧？神说过的话都要有。然后第六，以致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主早日来到。罗马书11章25-26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神应许啊，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了，主早日来到。那个时候，那就是说以色列就要全家都要得救，那就是赎罪日的日子来到，那就是吹角节以后赎罪日，那就是犹太人被印的144000，那就从12个支派里边，各个支派印12万12000人，144000，这是一个预表的数字啊，预表的数字。我们感谢神，神奇妙啊，神真的奇妙啊，神所说的话句句都要应验，感谢神。这些事情都应验的话，那么神要求我们做什么呢？啊，神要我们在别的事情我们做不了啊，我们可能能力不够大，我们也不可能到那少数民族那里去传福音，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有限，但是无论如何，神给我们一个权柄，那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命祷告求神。主祷文怎么说？主祷文不是主耶稣的祷文哦，主祷文是主教导我们要我们怎么祷告，要我们怎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那就是说要让所有的人都信耶稣，愿神的国降临啊，天国降临，神也要我们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呀，这是多大的题目啊！神要我们祷告，大事情神要我们祷告，小事情呢一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从每日的饮食，到我们饶恕人的罪，到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最后三个赞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 神要我们祷告，神要我们用祷告在神的事工上与神同工。有没有例子啊？有。神的要求要我们在祷告中与神同工，圣经上举出例子来。第一，出埃及记十七章，唯有山上摩西、亚伦、户尔的举手祷告，才有山下约书亚大败亚玛利人的胜利，对不对？我们都那时亚玛利人来到腓力丁，啊，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是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人的王和他的百姓。看到吧，唯要有山上摩西、亚伦、户尔的举手祷告，山下约书亚才能打败亚玛利人而得胜。第二，我们看第二啊，第二条，先有哈拿的祷告啊。我们记得，我们曾经和大家一道学过一个母亲的祷告，那就是哈拿的祷告啊。先有哈拿的祷告，才有撒母耳的诞生和他的奉献和他的工作。从他的奉献诞生，我们在哈拿的祷告那篇分享当中、信息当中讲得很清楚。哈拿的祷告是一个有信心的祷告，他一个是遵守诺言的祷告，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祷告。他原来伤心到什么地步？伤心到饭也不吃，满脸愁容。但是他祷告完了以后呢，吃饭了，并且脸上不再带有愁容。这个祷告是有信心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负责任的祷告。他祷告了以后就怀孕生了撒母耳，他答应神把撒母耳要献给神。他撒母耳断了奶以后就送到圣殿老以利那里去，老祭司以利那里去奉献给神。非但奉献给神，而且哈拿每一年还要给撒母耳做一件外袍。注意啊，那个时候做一件衣服不简单的，几百年以后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罗马兵丁还要分耶稣的衣裳啊，记得吧？那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一件衣服不容易的，所以哈拿每一年还要给撒母耳做一件外袍，因为小孩子长大了嘛，一年一年长大了嘛，啊，这个撒母耳的祷，哎呀，哈拿的祷告是了不起的，所以先有哈拿的祷告，才有撒母耳的诞生和奉献。而撒母耳的工作呢？我们看撒母耳上三章第七节，三章二十节，从但到别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弟兄姊妹啊， 先知必须是神立的，自己说自己是先知的，那都靠不住的呀。啊，有人说自己是假女先知，那是他自己在瞎说。啊，唯有撒母耳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先知要耶和华神立的，不是自己说自己是先知啊，没有用的。21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些话传遍以色列地。然后7章15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注意啊，士师不单单是带领百姓打仗啊，更要判断审判百姓当中的各种案件的。你看撒母耳诞生奉献和工作之前，先有哈拿的祷告，了不起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的榜样啊，就是说有大事情以前必然先有祷告。然后第三条啊，然后第三条，先有撒母耳祷告，才有大卫王的受膏案例和以色列国的兴旺。我们看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在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说，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吧，在大卫王受膏案例为以色列王的时候，先有撒母耳的祷告。撒母耳祷告是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的。什么时候耶和华会对撒母耳说话？当然是撒母耳跟耶和华祷告了。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对撒母耳说话，撒母耳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去膏大卫。这一段详细的情况我不多念了，大家都可以在撒母耳16章里面看到。好了，还有教导第四条啊，第四条，以色列民被掳巴比伦70年以后回归，重新修圣城圣殿。在这个之前，先有但以理和尼希米的带祷。我们看但以理第九章第二节，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下头我不念了，大家都可以看。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那就是但以理的祷告啊，但以理的祷告，感谢神，但以理为70年回归预先祷告。还有尼希米第1章第4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尼希米怎么祷告？他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中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 像你所犯的罪，你与我父家啊，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弟兄姊妹啊，神定了以色列民被掳巴比伦70年为满，满了70年要回归，重新修耶路撒冷圣城，重新修圣殿，这是神定的。但是神在这个事情以前，还是感动但以理，感动尼希米，为这个事情祷告。假如啊，假如但以理尼希米不听神的话，不祷告，我跟你说，70年为期满了，还是会回归的。但是代祷的福分，但以理尼希米就失去了。所以神托付我们，吩咐我们要做一个时代的守望者和代祷者，是神给我们的权柄，也是神给我们的福分，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若是拒绝，神还可以叫别人顺服神的人来祷告，让他们蒙福，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福分了。神的工作绝不会受影响，感谢神啊，感谢神。好，我们再看第五条，第五个例子啊，第五个例子啊，先由以斯帖和苏珊城所有犹太人的进食祷告，才有犹太人的得救、复尔节和复兴。这个详细情况你们可以去看以斯帖书啊，看以斯帖书啊。当以斯帖要去见亚撒去西王的时候，外边的那个哈曼，他做了一个木头架子，要把摩迪改挂在木头架上。为什么？因为哈曼造了向王求的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向哈曼下跪。摩迪改看见哈曼就是不跪不拜，哈曼气了，他就造了一个木头架子，要把摩迪改钉在上面，并且说，我杀死一个摩迪改还不小事情，我要把苏珊城所有127个省里边的所有犹太人全杀死。奇妙了，就在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了，叫人拿历史书来看，一看正好看到摩迪改救王有功，结果神一改口，神一动手，就反而把哈曼钉在木头架上，而摩迪改封为宰相。奇妙啊，真的奇妙啊。在现在有没有啊？有的，有这种事情啊。我不愿意多说这个事情啊，我不愿意多说，真的有啊，真的有。在那一夜王就睡不着觉了，这是神在动手啊。为什么早也没有睡不着觉，晚也没有睡不着觉，就在哈曼 做好了那个木头架子，要把莫迪改钉上去的那一夜，王睡不着觉啊。还有，拿出历史书来看，历史书有很多呀，哪有那么巧啊？正好看到莫迪改救王有功，而没有得到报赏，就看到那一段。而这个时候，哈曼正好半夜里来求王，要把莫迪改钉在十字架上，并且要把所有127个省的犹太人全杀死。哎，就在那个时候，结果反而哈曼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木架上，而莫迪改做了全地的宰相。奇妙吧，奇妙啊，神一动手，什么难成的事都成功了。因为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们再看第六，先有马可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才有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大作为，得救的人数增多。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现在有没有啊？有啊，有神的仆人顺着圣灵的感动传天国的福音。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有一个见证，他有一次到英国的有名的大学里面去讲道。哎呦，他就想啊，英国有名的大学嘛，那么他就准备了很多资料。你靠人准备有什么用啊？讲了半天 nothing happened。 哎呀，第二天他又到图书馆里去找了很多资料啊，来跟这些英国有名大学生来讲道。第二天准备了那么多资料， nothing happened。哎呀，第三天 Billy Graham 在神面前认罪祷告，他说，神啊，绝不是靠我一个人准备得了的，因为英国这些名牌大学里边的人的学问我怎么比得了，那么多我怎么比得了，我唯有靠神。结果圣灵感动他，只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哇，那一天讲完了以后，座位下的人大受感动，很多人信了主。奇妙吧。所以说传福音不是靠人的聪明智慧，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说只有马可楼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才有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大作为，得救的人数增多呀！啊，一天增加了3000个人呢、啊！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主，求神教导我们，从圣经上学更多的。第六，我们再看，先有马可楼同心合意的祷告啊，先有马可楼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才有五旬节圣灵降临，大有作为大，然后得救人数增加了3000。第七啊，第七， 我们看，先有安提亚的祷告侍奉，才有保罗、巴拿巴工作。我们看《使徒行传》13:1-3，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子王西里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所以先有安提亚的祷告侍奉，才有巴拿巴、保罗工作派出去。然后下边，先有腓立比河边的祷告会啊，先有腓立比河边的祷告会，再有圣灵的禁止不许和马其顿的呼声。我们看，在夜间有异象先骂了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他们随即就往马其顿去，以为神知道他们传福音给那边人听，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亚利波尼，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弟兄姊妹啊，一个地方在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要让刚刚到腓立比的保罗他们知道，那个河边祷告不可能只有一天两天，那个河边的祷告一定有一定的时间了。因为假如他刚刚有一天两天的祷告，哪可能让一个刚刚到腓立比的保罗他们就知道那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呢？他们知道那个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个祷告的地方一定祷告了不止一天两天了，有一段时候了，所以才有马其顿的呼声，才有前面保罗他们要在亚非亚传道，圣灵不许，圣灵禁止。哎，奇怪了，讲道圣灵还禁止，对了，圣灵不要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后来又要在一个地方讲道，耶稣的灵也不许。然后就有马其顿的呼声，注意啊，保罗他们进入马其顿，事实上那就是福音开始传进欧洲的。欧洲是什么？从挪亚方舟闪寒亚佛，那是亚佛，亚佛的后代就是欧洲人，福音就传到欧洲了。神不偏待人呐、啊，闪寒亚佛，福音不单单传给闪的后代，也传给亚佛。单单传给亚佛吗？也不。《使徒行传》当中第八章就讲到，有一个执事叫腓力，被圣灵感动到旷野，结果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有吧？啊，在马车上念以赛亚书。弟兄姊妹啊，圣灵感动腓力到旷野，正好遇到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在马车上读以赛亚书，圣灵就感动腓力靠近那个马车，坐上马车来讲解给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听。然后太监就说，看哪，这里有水，他要求受浸。 弟兄姊妹啊，要照生命记里边摩西的律法来说，太监不能进会幕的，太监更不能受禁呐、啊。但是这个太监怎么，非但到耶路撒冷，还要到是说，这个太监是昼夜思想神的话，变为有福了吧？圣灵就感动腓力来帮这个太监解释以赛亚书。弟兄姊妹啊，你再想一想，耶稣在耶路撒冷，在会堂里边跟大家讲以赛亚书。那个以赛亚书是在会堂里才有啊，而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在他的马车上就有以赛亚书的圣经经卷啊，说明这个太监是怎么样的追求神呢、啊？弟兄姊妹啊，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的古色啊，那就是挪亚方舟闪寒的后代啊。刚才福音进到欧洲是亚弗的后代，现在福音传到埃塞俄比亚，那是寒的后代。奇妙吧，奇妙啊，神要将福音传到外邦，传到闪、寒、亚弗，神绝不亏待人。神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经上有那么多的先例，要我们做一个时代的祷告守望者、代祷者，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与神同工。这个教训实在给我们有很大的鼓舞，那就是箴语当中第四段箴语当中如此就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盼望，并且指明要我们进行祷告的方向和内容。当我们看明白了主的日子临近了，正在门口了，越是要祈求神复兴神的作为，让我们做一个时代的守望者和代祷者，像哈巴谷先知书那样受圣灵感动。我们大事情做不了，我们每一天花时间为百姓祷告，为地上的教会祷告，为诸方面事情祷告，让我们警醒祷告，等候主再来，也警醒预备主再来，迎接主再来，等候主再来，要逼着我们好好的为这个时代祷告，来讨神欢喜。我们只有在祷告的事工上付出代价，才能在基督荣耀的复活里有份，蒙神的保护和祝福。最后啊，我们可以，圣经有很多，在以赛亚书62章第6节，没有，我们这当中没有打出来啊。以赛亚书62章第6节， 神在耶路撒冷圣城上施列守望者和带刀者，求神在这当中让我们接受神的吩咐，寻求神的旨意，遵守神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一个主快来的日子，就在门口的这个日子，主临近的这个日子，在末世的这个时候，做一个守望者和带刀者。求神祝福，神自己的话语。感谢主。